陈良宇这个名字在中国政坛曾经引发过无数议论。有人说他是清廉的贪官，贪腐金额远低于同时代落马的大员。有人称他为改革的烈士，因为推进市场经济而身陷囹圄。更有人提起他主政上海的岁月，至今怀念这位好书记带来的繁荣和变化。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他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作为上海昔日的掌舵者，经济改革的明星，陈良宇一度平步青云，却又在高峰陨落。他为何从政坛高峰突然坠落？倒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区区数百万元的贿赂，还是由于触碰了更高层的权力禁忌？陈良宇的悲剧陨落与习近平的趁虚而入，如何逆转本应蒸蒸日上的中国国运？他的故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政治博弈？1946年10月，陈良宇出生于上海一个显赫但颇为特殊的家庭。他的父亲陈庚华是浙江宁波人，家族在当地既有良田数百亩，又书香门第，属于富裕的大户。抗战胜利后，陈庚华变卖田产赴上海闯荡，不久考取赴美名额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 X 光技术。1952年学成归国，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 X 光机专家。在50年代的上海，中共还没有开始彻底闭关锁国之前，陈庚华曾受聘为外国船籍社在华代表，需要为新下水的轮船签字背书，可谓当时买办阶层的一员。得益于父亲的身份与技能，陈良宇少年时代家境优渥。据熟人回忆，陈家曾住在南京路大光明影院楼上的公寓，门口还有锡克教印度人门卫看守。这样特殊的出身，让陈良宇自幼目睹了上流社会的生活，也孕育了他日后对权力和成就的渴望。然而，这种优渥家境也有其两面性。在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中，出身是极其敏感的标签。陈良宇虽然生于上海，但并非革命干部或工农家庭的红五类，而是带有留学买办色彩的知识分子子弟。这使得他在成长过程中隐隐有种格格不入的心理落差。一方面，他享受着特权阶层边缘的生活便利，形成了颇高的自尊心和领导欲；另一方面，他也深知自己的家庭背景并不红，在政治上存在原罪。这种矛盾心态成为埋藏在他性格中的一颗种子，既自信好强，又对无法跻身革命正统而暗藏不甘。陈良宇年轻时很讲义气，喜欢结交各色朋友，在小圈子里颇有号召力，但在更大的政治圈子里又始终怀有一份敏感和野心。1963年，17岁的陈良宇考入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筑系，踌躇满志的希望通过军校成为国家军官。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解放军6716部队服役。然而，文革风暴很快席卷全国，陈良宇的家庭成分让他在部队也遭遇了隐形的壁垒。入伍两年多，他一直未能入党，组织上对这个买办之子存有疑虑。文革期间，陈良宇一度被诬陷为美国特务，原因正是他父亲有过留美背景，这对当时的他无异于晴天霹雳。由于政治审查受阻，年轻气盛的陈良宇仕途顿时受挫，不仅入党被拒，还被当作可疑分子下放到远离上海的三线部队，四川大山中的工程兵连队担任爆破技术员。正是在那段发配山沟的岁月里，陈良宇经历了人生第一次严重的心理失衡。表面上，他埋头于炸山修路的技术工作，凭借理工专长赢得了战士们的尊重，但内心对被边缘化充满了愤懑。他开始将这种不甘深深藏在心底，发誓日后隐姓复仇，即一旦有机会东山再起，必要在政治舞台上证明自己的价值。陈良宇后来崛起时那种狠劲和抱负，很大程度上源自这段被压抑的军旅经历。权力的种子已在心中埋下，只待春风而动。1970年，从部队退伍后的陈良宇回到上海，被安排到彭浦机器厂当一名普通工人。在文革动荡的余波中，他选择了明哲保身、韬光养晦的策略。在1970年至1978年的八年里，陈良宇几乎没有在单位争名夺利，也没有主动要求提干，而是低调谨慎的工作，努力提高专业技能。 据同事回忆，这段时期的陈良宇在工厂里不显山不漏水，勤勤恳恳搞技术革新，俨然一个埋头实干的隐形人。1975年前后，他与高中时期认识的恋人黄一玲结婚，随后育有一子，家庭生活平稳。可以说，在外部政治环境尚未明朗之际，陈良宇用一份看似平常的工作和稳定的婚姻，为自己打造了一个低风险的避风港。表面的平静只是暂时的蛰伏，他心底那团不甘心的火并未熄灭，而是在等待时代转向的契机。随着毛泽东身死道消，他的政治遗产也迅速被全面推翻。1978年，拨乱反正的浪潮席卷中国，大批知识分子获得平反和重用，社会重新尊重专业和才干。对陈良宇而言，这是命运的重大转折。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知识技术型人才奇缺，各级组织开始重新评价有专业背景、有受过冲击的干部。陈良宇抓住着历史机遇，凭借自己的工程技术专长，迎来了仕途再生的曙光。1978年底，他被提升为彭浦机器厂的机建科设计员，不久又升任机建科副科长。1979年，组织上送他赴同济大学工程结构系进修一年，为进一步提拔做准备。最令陈良宇振奋的是，1980年4月，他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文革时期的种种坎坷，他用了整整10年时间，终于在33岁这年补上了政治履历上最关键的一环。迟到的入党对陈良宇意义非凡，他不仅洗去了家庭出身的某些阴影，也标志着他重新获得了向上攀登的政治资格。此后几年，陈良宇的职务一路攀升，1983年调任彭浦机器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84年又出任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同年年底被任命为上海电气公司党委书记。短短四五年间，他实现了从基层技术员到大中型企业党委书记的跃迁。重新步入仕途轨道后的陈良宇工作干劲十足，同时也展现出不同于传统官僚的个人风格。在彭浦机器厂，他当过机建科副科长，科长一度成了他的外号。而人们很快发现，这位科长并非等音奉此的八股干部，而是一个善于走亲情路线、讲江湖义气的人物。他懂得经营人情网络，据说当年他入党和提拔过程中，曾不忘给老领导送自家炮制的药酒表示感激，曾在关键时刻帮过他的厂领导生病住院，他亲自上门探望，嘘寒问暖，这些举动在当时干部中并不多见。此外，陈良宇还擅长在工作中为下属和朋友讲情讲面子，遇到干部群众有难处时，他经常出面周旋，尽力照顾各方利益。这种颇具江湖义气的处事风格，使他在上海的干部圈里逐渐聚拢起人脉。事实上，他更像是构建了一个人情关系网，以此弥补自己资历尚浅、根基不深的弱点。相较那些深谙官场规矩的老资格官员，陈良宇走的是一条灵活变通的路线。他既用专业才能赢得上级青睐，也靠人格魅力结交同僚朋友，这为他后来的进一步晋升打下了独特的优势。人脉与能力双管齐下。1985年，在企业历练近2年后，陈良宇正式进入上海市党政机关工作，出任上海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很快升任局长。在这个职位上，他努力为离退休老干部解决住房和福利问题，赢得许多老同志的肯定和推荐。老干部的赏识成为他仕途的催化剂。1987年初，经多位德高望重的离休干部举荐，年仅41岁的陈良宇被破格提拔为上海市黄浦区区长，主政全市最核心的繁华城区。对于陈良宇而言，这是一次荣耀与压力并存的重大挑战。黄浦区号称中国第一区，地位特殊，矛盾集中。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正是江泽民，他大胆启用40出头、资历浅薄的陈良宇执掌黄埔，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押宝。而陈良宇也深知，唯有干出惊人业绩，才能不辜负这份信任。上任伊始，命运就给这位年轻区长出了难题。1987年，他遭遇了接二连三的重大事故。1987年10月， 外滩的东风饭店爆发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因副溶血性弧菌污染虾仁导致762人中毒住院。这是上海建国后最大的一起食品安全事故，社会震动很大。尚未从中毒事件缓过神来，12月黄浦区又发生了陆家嘴轮渡站踩踏惨剧。在浦东渡口，一群等船乘客因摇船渡轮停航引发拥挤踩踏，造成16人死亡。也有说法多达66人。两起事故接连发生，使得陈良宇执政黄埔的第一个年头就风波不断，甚至有人断言他政治生命将就此终结。但是陈良宇展现出惊人的临危应变能力和胆识。他与时任区委书记胡瑞邦商议后，一方面紧急调集医疗和安保力量全力处置善后，另一方面对事故消息进行了严格的封锁和舆论管控。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踩踏惨剧的细节并未向社会公开，黄浦区迅速恢复表面平静。陈良宇凭借政治手腕成功度过了这场危机，不仅保住了自己的乌纱帽，也维护了黄浦乃至上海的稳定局面。经历此役，陈良宇在同僚和上级眼中展现了果断强硬的一面，为他后来的激进举措奠定了信心基础。如果说事故考验凸显了陈良宇的危机处理能力，那么紧随其后的改革举措则展示了他的创新魄力。上任黄埔区长后不久，陈良宇便把目光投向了国有商业体制改革。1988年8月，他策划并推动了上海新世界百货商场的股份制改造，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之举。要知道，彼时大多数国有商业企业的改革还停留在承包经营、出租柜台等小打小闹层面，几乎无人敢触及企业产权和所有制。陈良宇却敢为天下先，他直接以区政府的名义干预企业内部，要求具有悠久历史的新世界百货实行股份制试点。商场经理起初强烈抵制，认为政府这是在强迫改革。陈良宇不为所动，毅然将原总经理免职调派，对自己政策忠诚的干部担任新经理，一条龙合并整顿了南京路上一批国有商店，将新世界改造成黄浦区首家定向募集股份制企业。归根结底，这场改革是典型的政府主导，黄浦区政府以出让部分国有产权为代价，引入社会资金，组建大型商业集团。这种超常规举措在当年无疑是一场赌博，但陈良宇豪赌成功，改制在短时间内见到了成效，新世界商场焕发生机。1988年10月，他迫不及待地将改革成果向时任市委书记江泽民和市长吴邦国做了汇报，两位市领导当场予以表扬。江泽民称赞陈良宇大胆有为，勇于开创，吴邦国也认可黄浦区的探索精神。据媒体报道，新世界股份制改革后来被总结为党指挥市场的典范案例，陈良宇由此博得了改革闯将的声誉，不仅在上海站稳了脚跟，还在中央领导那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年仅42岁的他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加分。在稳住局面、搞活经济的同时，陈良宇敏锐地认识到，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需要提升软实力。他在黄浦区积极倡导商业加文化双轮驱动，推出了一系列创意活动来打造城市形象。1990年10月，陈良宇主导举办了第一届上海黄浦旅游节，这是一项融合观光与民俗体验的大型节庆活动。旅游节期间，黄浦区组织了一项别出心裁的主题活动，做一天上海人。他们遴选热心的本地市民家庭作为东道主，邀请外国游客走进寻常百姓家做客，让游客体验上海人的日常生活。这一创举轰动一时，老外们坐在石库门弄堂里吃家常菜，学说上海话，逛菜市场，深度感受上海的人情味儿。而上海市民也以主人翁姿态展示了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旅游节上还有美食节、灯光游船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十里南京路上做一天上海人成为当年的热门新闻。据报道，首届黄埔旅游节一炮打响，吸引数百万市民和中外游客参与，带动了商贸、餐饮和旅游业的消费热潮。此后，黄埔旅游节年年举办，并逐步升级为全上海的旅游节庆品牌。通过这些举措，陈良宇成功地将文化与商业结合，既提升了上海的国际形象，又刺激了本地经济，可谓一举多得。 黄浦区的经验很快被推广，全市各区开始注重以节造市，以文化促经济。这些创意为陈良宇赢得了市民的好感，也进一步凸显了他大胆创新、务实求效的施政风格。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政治动荡，北京等地出现大规模学潮和动荡，最终酿成六四天安门屠杀的流血惨剧。然而，同一时期的上海却奇迹般地避免了流血冲突，秩序较为平稳地恢复正常。作为上海中心城区负责人，陈良宇在这一敏感事件中的表现值得关注。当时，上海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柔性维稳措施，其中包括组织工人纠察队、党员志愿者上街劝导学生，以及利用夜间时段逐步清理街头障碍等。陈良宇亲自协调了一支由工人和干部组成的巡逻队，在夜里开动卡车，将街头堆积的障碍物和标语清除，使第二天市民上班不受影响。这种夜间清障战术有效地防止了矛盾激化，也使上海避免了流血冲突。不仅如此，陈良宇还在黄浦区内部强调不许开枪，要求对学生市民以劝导疏散为主。在他的努力下，黄浦区在那场风波中未出现重大流血事件，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这种不动声色化解危机的手腕再次证明了陈良宇的老练。当然，官方并未公开宣传这些细节，但陈良宇在六四中的无血维稳无疑为他赢得了高层更大的信任，这也成为他日后更上一层楼的重要政治资本。经过黄浦区几年的历练，陈良宇的自信心和权力欲望显著膨胀，最直观的变化是他的个人形象和生活情趣更加高调前卫。过去干部们贯穿灰蓝中山装，但进入90年代的陈良宇经常身着笔挺的西装出席各类公开活动，被媒体戏称为西装书记。他的言谈举止也颇有新潮领导的派头，比如喜欢引用时髦观念，谈城市现代化蓝图等，显得锋芒毕露。另一方面，陈良宇还是有名的足球迷，他热爱上海申花足球队，经常到现场观战，为球队鼓劲儿，甚至亲自过问俱乐部的建设和引援。由于他的热情参与，申花队在90年代成绩斐然，陈良宇也因此又获得了足球书记的绰号。这种种迹象表明，陈良宇已从当初那个谨小慎微的技术官员逐渐蜕变为一个意气风发的地方诸侯。他喜欢站在聚光灯下享受掌声，对权力的掌控欲也愈发强烈。黄浦区的干部们发现，新任区长在决策上越来越强势自信，有时一句话就拍板重大项目，从不拖泥带水。对外，他敢于同市级乃至国家部委据理力争，对内则强调区委一把手的权威。在黄埔的成功让陈良宇尝到了权力掌控的快感，也让他的个性更加张扬，这既为他日后治理上海奠定了风格基调，但与此同时，他身上那股潜藏的骄矜之气也逐渐滋长，引来了某些同僚的暗中不满。陈良宇的人生列车已驶入快车道，光环笼罩的背后，一些危险的浮流亦开始涌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停滞数年的改革开放重新起航，上海也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这一年下半年，陈良宇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成为市长黄菊的助手，不久升任市委副书记。此后，他历任常务副市长、市长等职务，直至2002年接替黄菊出任上海市委书记，正式成为中国第一城的最高掌舵人。在陈良宇主政上海的几年中，正值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上海重塑辉煌的黄金时代。陈良宇延续并强化了前任领导班子的发展思路，以更大胆务实的举措推进城市建设，上海的经济版图由此发生巨变。2002年至2006年，上海 GDP 年均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期间，一系列堪称创造历史的重大工程相继落地。陈良宇任内启动建设的洋山深水港码头于2005年开港运营，使上海港成为全球吞吐量最大的集装箱港口。这一跨世纪的工程位于东海之滨的小洋山岛，需要建设32公里跨海大桥连接陆地，是上海打造国际航运中心的关键布局。洋山港的成功标志着上海从此拥有了可停靠15万吨级货轮的深水良港， 为其贸易和物流产业腾飞奠定了基础。陈良宇在任时还谋划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申办工作，最终使上海赢得了世博会主办权，并为之投入大量城市改造工程。浦东国际机场二期工程上马，建成了世界级的航空枢纽港。市区高架道路和绕城高速城网、黄浦江上的南浦、杨浦大桥相继通车，一桥三隧越江通道极大，缓解了浦西浦东的交通。同时，陈良宇认为城市公共交通必须超前规划，大力推动地铁建设大跃进。上海轨道交通从最初的一两条线路迅速扩张，到2006年通车里程已超过100公里。他在推动这些超大型项目时所体现的远见与魄力，令上海的基础设施实现飞跃式发展，不仅让上海换了新颜，也为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硬件支撑。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陈良宇在治世理念上带有浓厚的本土情怀。与中央空降干部相比，他更加熟悉上海的历史文化与市民心理，执政风格上也体现出某些上海特色。例如，他多次强调上海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包容性，提倡保护和推广沪语。在他任内，一些广播电视节目和公共服务场合适度恢复使用上海方言，以体现对本地文化的尊重。这在普通话一统的官场语境中颇为罕见，却深得老上海们的称赞。此外，他高度重视社情民意，政府推出重大举措前经常组织专家咨询和听证座谈，并要求下属部门倾听市民声音。这些接地气的做法拉近了官员和百姓的距离。总的来说，陈良宇推行的是一种本地化治理哲学，既保持上海传统和市民认同感，又勇于引入新思路，提升城市竞争力。这与有些中央派来的官员一味贯彻上意，忽视地方特色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在陈良宇之下，上海市民普遍感到家乡文化受到尊重，生活便利和城市荣誉感有所增强。可以举几个例子，他倡导设立市民热线，收集市民意见，支持保留一些老字号街区和石库门里弄风貌，强调行政决策透明度。当时上海甚至流传这样的话，陈良宇书记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书记。这种地方主义色彩强烈的评价，也从侧面说明陈良宇成功凝聚了相当的本土民意基础。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胡锦涛和温家宝接班执政，中国宏观政策迎来大调整，强调平衡发展、宏观调控和社会和谐。这与江泽民时代强调 GDP 增长、地方放权搞活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为了防范地方权力过大和经济过热，胡温政府在财政和金融上加强中央集权，例如实行分税制，中央财政分成提高，赋予中央银行更大独立性来控制货币供应，加强中央各部委对地方重大项目的审批监管等。在这个大背景下，地方诸侯昔日的自由度受到压缩，沿海发达地区被要求为全国协调发展让路。对于习惯于当经济领头羊的上海而言，这种政策转向无异于一场冲击，而对于桀骜不驯的陈良宇来说，更是莫大的不满。他内心深处坚持的是发展就是硬道理，认为上海作为全国经济龙头，理应有更大自主权，不应被拖慢步伐。胡温倡导的那些调控与协调，在他看来成了紧箍咒和绊脚石。因此，2003年至2006年，陈良宇几乎成为胡温新政的一面镜子。中央每出一项收权控诉的政策，他总要公开或私下唱反调，俨然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另类挑战者。当时的媒体曾报道一个细节，总理温家宝推行宏观调控政策后，某次在国务院内部检讨说，自己懂经济，不如上海同志们，有揶揄意味。陈良宇知道后，在小范围调侃，卖瓜的小贩都懂供求关系，我们某些领导还真不懂。这种冷嘲热讽迅速传开，坐实了他与温家宝不和的传闻。陈良宇的强硬立场不仅体现在私下揶揄，更多次在公开场合口无遮拦，留下了不少惊人之语。比如2006年初，在一次全国性会议的分组讨论上，谈及中央有人批条子干预上海分房问题时，陈良宇当众批评道，有的领导干部老喜欢批条子给上海要房子，这股不正之风得杀杀。据说当时与会的一些中央领导脸色很难看， 因为这样的事情他们自己或多或少都做过。陈良宇这番话等于接灵刀短场，免颇为僵硬。又如他在上海市委内部会上提到宏观调控时直言，我们上海这些年主要还是靠自己，别人的指手画脚没起什么作用。一句上海靠自己，将中央支持轻描淡写，引起不少非议。他甚至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提问中，不加掩饰地说出中央有些部门不懂装懂地管经济，让在场媒体瞠目结舌。这些出格言论通过种种渠道传到了北京高层，成为胡温团队眼中的反面典型。2006年年中，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强调，一些干部目无全局，各自为政。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敲打陈良宇一类地方大员的。可以说，陈良宇的多嘴与傲慢在政治上给自己树敌无数。这种风向在当时的媒体和高层会议上已有所体现。殊不知，陈良宇依然我行我素，似乎笃信自己背靠上海滩和江泽民势力，可安然无恙。2004年起，中央针对经济过热，连续出台房地产限贷、土地审批冻结等红调措施，别的省市多半执行，唯有上海频频抗拒。表面上上海也出台了稳定房价的文件，但实际上土地出让和高档商品房开发一刻未停，房价继续飙升。中央多部委几次联合检查土地红调执行情况，每次都发现上海的问题最突出，却始终没有实质改正。温家宝对此极为恼火，多次在国务院常务会上点名批评上海。有传闻说，温总理在一次内部讲话时严肃指出，有的地方政府敷衍中央政策，阳奉阴违，还直视这种行为，将承担严重政治后果。尽管没指名道姓，但大家都明白说的是陈良宇治下的上海。陈良宇收到风声毫不示弱，继续顶风而上。他仗着上海经济体量大，财政贡献高，认定中央不敢把他怎么样。然而他低估了胡温的决心，中央在暗中布局，等待一个契机来收拾这位桀骜不驯的封疆大吏。而这个引信很快就燃到了陈良宇脚下。面对中央步步紧逼的红调政策，陈良宇也并非孤军奋战，他试图联合其他东部发达省市，形成对抗中央政策的联盟。据传2004年红调最严厉时，陈良宇曾召集或私下会晤江苏、浙江、广东等省的主要领导，大家相对抱怨红调过头影响地方发展。陈良宇顺势提议联名上书中央，建议调整宏观政策。虽然最终没有正式付诸行动，但他确实和几个地方诸侯形成了反京红调共识。例如广东当时的主要领导也对压房价政策颇有微词，苏浙一带则担心投资大项目受限。有分析认为，如果不是后来陈良宇案爆发，这些不满情绪可能在十七大之前以某种方式集中表达，但中央显然察觉到了地方的不安分，更加速下决心敲打上海，杀一儆百。2006年上半年，中纪委巡视组在东南数省调研时特别提醒各地领导，红调政策是中央决策，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很多人意识到这是在给陈良宇敲警钟，同时北京高层也在政治上疏离陈良宇，他在京的人脉渐渐淡出，甚至过去支持他的江泽民也保持沉默态度。据后来的报道，江泽民当时私下对人表示对陈良宇狂妄行为很不满，显然陈良宇一系列冒进举动让他失去了来自派系老大的庇护。四面树敌的局面下，他的结局其实已经写好大半了。陈良宇在中央高层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从改革闯将转变为桀骜诸侯，他的某些举动甚至被视为变相的官场叛变。可以想见，陈良宇当时在中央已是众矢之的。其实他的种种抗命更像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赌中央不会真动他，赌自己的后台和政绩足以保平安。然而他终究赌输了，中共历史上不乏能人志士，但绝不容忍地方挑战中央权威的先例。2006年引爆陈良宇倒台的直接导火索是震动全国的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事实上，这桩案件的苗头早在数年前就已埋下，上海市社保基金累计上百亿元，按规定本应只存银行或买国债，但在陈良宇的授意支持下，社保部门动起了创新运作的脑筋，搞了一系列违规投资， 把大笔资金暗中投向高收益项目，操作模式可谓打擦边球，由社保局将资金以委托存款形式存入合作银行，然后银行再把这笔钱贷给特定企业。从账面上看，社保资金只是存款，但实际上变相成了项目投资。这当中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张荣坤及其旗下公司利用社保资金收购公路项目。张荣坤是个1973年出生的苏州青年，白手起家创立福喜投资公司。2002年，张荣坤瞄上了上海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的30年收费经营权，需要数十亿元资金。他通过关系找到了上海市政府的高层，时任常务副市长的陈良宇。2002年1月，在一场由上海市委秘书长王维公安排的饭局上，张荣坤得以与陈良宇同桌。张当面恳请陈良宇支持其收购公路项目，陈良宇当即点头表示可以关照。有了这句话，张荣坤打通了上海官场之门。之后，时任上海市副秘书长的宋怡乔、宝山区区长秦玉等官员多方配合，为张荣坤铺平道路。张荣坤也深谙投桃报李之道，他不仅通过复杂股权运作让某些官员家庭暗中持有股份分红，还大方馈赠购物卡、高档会所会员资格等以联络感情。据查实，张荣坤先后向上海多名高官行贿约人民币4000万元，其中就包括社保局长朱军一、市劳动保障局长朱敏华等直接管钱的官员，而这些人背后又都与陈良宇有千丝万缕联系。很快，在市领导协调下，上海社保部门通过浦发银行向张荣坤提供了高达32亿元的巨额资金。张荣坤用其中的一部分约10亿元收购了沪杭高速上海段的经营权，又将剩余资金投入其他项目和证券市场，大获其利。短短几年内，这位出身寒门的年轻商人资产飙升至百亿元，被冠以上海公路大王的名号。而他的成功背后正是陈良宇等人为其保驾护航的结果。此后，上海社保基金陆续透过类似模式向多家企业提供委托贷款，其中既包括国企，如华文控股公司获得两笔10亿元贷款，也包括民企。2002年至2006年间，上海违规拨付出去的社保资金多达数十亿元。这些投资虽然大部分收回了本息，但已严重违反财经纪律。陈良宇对此心知肚明，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认为这是为社保金保值增值做试点，自我辩称中央有关方面当时是知情并默许的。他的辩护律师后来也说，若将钱存银行，每年收益只有 2%， 还跑不赢 4% 的通胀，而社保贷款协议约定有 6% 的固定回报，所以陈良宇是出于职责确保社保基金增值。然而不管初衷如何，这些灰色操作终究成为了他政治生涯的死穴。中央处理陈良宇不能仅凭其大不敬的言行，需要一个突破口和确凿违纪证据。上海社保案正好提供了契机。2006年7月，中央纪委得到线报，掌握了张荣坤违规获得巨额社保资金及牵涉官员名单的初步证据。中共中央随即成立了以上海社保案为重点的联合调查组，调集了审计、纪检和检查系统的精干力量，约百余人南下上海。8月初，调查组进驻上海，在静安区马勒别墅设立临时办公点。当时消息并未公开，但上海官场私下已传闻四起，人心惶惶。据事后披露，调查发现张荣坤不仅非法获取社保贷款，还涉嫌通过不当途径取得上海电气集团和华安基金公司的股权，这些线索直指一批上海高层官员的利益链。随着调查深入，中纪委开始接近陈良宇的核心圈子。8月中旬，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社保局局长朱军义首先落马，接着陈良宇的秘书秦玉、宝山区区长秦玉等人相继被带走审查。这两人同名同姓，其中秦玉是陈良宇大秘，宝山秦玉是新副区长，形势对陈良宇极为不利。面对中纪委咄咄逼人的攻势，陈良宇没有坐以待毙，他迅速调动起自己在上海掌控的力量，试图阻击调查组。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据《亚洲时报》等媒体报道，在调查组驻扎马勒别墅期间，陈良宇竟动用了武装力量对抗中央检查。 当时，陈良宇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名义上对上海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有一定领导权。陈良宇下令调集3000名武警官兵，将调查组驻地马勒别墅团团包围，禁止调查人员自由出入。他还放出话来，上海的事由上海人自己解决，公然拒绝配合中纪委调查。这一举动震惊了北京。当时正值盛夏酷热，被围困在别墅内的调查组人员寸步难行，办案工作陷入停滞。这种地方武装包围中央工作组的场景，开了新中国历史的先河。胡锦涛获报后震怒非常，即刻通过军委命令上海武警部队不得擅自行动，并指示中央领导出面干预。在陈良宇的顽固抵抗下，吴邦国和曾庆红先后致电陈良宇，严厉要求他顾全大局，立即收手。迫于来自北京的高压，陈良宇这才同意撤回放人。据悉，他派人直接将调查组成员护送到机场送离上海，确保他们不得再与上海本地任何人接触。这场冲突以调查组暂时撤出上海告终。事实上，这已经不只是腐败调查，而演变成一场准政治叛乱的较量。陈良宇孤注一掷的尝试，以地方势力对抗中央纪律监督，最后虽赢得一时之势，却注定输了整局棋。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彻底坐实了对其地方割据、妄议中央的政治定性，成为中央必须铲除的祸患。陈良宇调动武警围堵中纪委调查组的事件传出后，举国震惊。虽然官方当时没有公开披露这桩丑闻，但在高层内部已经传为反面典型，连很多平日支持上海的元老都对此表示不能容忍。这是典型的地头蛇挑战强龙，不杀不足以服众心。这场极端对抗也给陈良宇最后的政治命运判了死刑。随着中央工作组撤出上海，调查工作转由浙江等周边地区进行，中纪委调整策略，将涉案人员调离上海审查，比如张荣坤被抓捕后押往吉林，由吉林省检察院办理逮捕手续，陈良宇的秘书秦玉被转移到异地关押，避免上海方面的干预。这些举措确保了调查能继续深入。与此同时，北京开始在政治上全面接管上海局面。2006年9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被紧急调任上海市委书记，成为这起事件最大的获利者，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习近平乃至未来20余年中国的命运。但在当时，中共高层们还没有人意识到，这场人事变动竟成为中共接班人制度的自掘坟墓之举。从中纪委调查组进入，到陈良宇调兵对抗，再到中央高层震怒干预，这场上海风波的戏剧性已超出一般腐败案件范畴，更像一次政治上的短兵相接。陈良宇的作为极尽官场兵变，虽然没有真枪实弹，但调动武警这样的非常举措已经突破了政治斗争的常规底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矛盾最白热化的一次展示，也注定以中央胜利而告终。毕竟在中国政治格局下，没有任何地方诸侯可以挑战中央集权的铁律，陈良宇的结局在此刻已无悬念。与此同时，中纪委在浙江宁波等地调查，询问了一批上海案相关人员，从他们口中获取关键证据。例如，陈良宇父亲陈庚华曾通过上海新黄埔集团总裁吴明烈换房，涉及公款出资，此事由宁波检方取证固定。再如，陈良宇弟弟陈良军违法圈地获利案，也由外地调查人员掌握细节。在收集证据的同时，中央也尝试对陈良宇做最后的政治劝说，寄希望于其实实务者为俊杰主动交代问题。2006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派出两路人马与陈良宇面谈，一路是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副书记何勇找他谈话，希望他认识到问题严重性，主动配合调查。另一路是曾担任上海市长、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吴邦国给他打来电话，以老领导身份规劝他不要犯更大错误。据传，陈良宇在与吴官正的谈话中态度强硬，坚持认为自己并无违纪，只承认工作中有探索性的举措，拒不认错。对于老领导的电话，他则打起太极，表示会执行中央决定，但又强调上海有特殊情况，希望中央考虑所谓历史责任。9月中旬，已退休的江泽民也通过特殊渠道给陈良宇带话，劝他识大体、顾大局，不要牵连上海更多同志。 陈良宇知道这是自己政治伯乐的最后告诫，内心挣扎，但他最后仍未低头，而是放出一句话，如果要处理我，也要处理的，让大家心服口服。我愿做第一个榜样，但别让我孤军奋战。这话透出他的条件，若要拿他，别放过其他涉案高层，但中央不可能接受交换，局面已无挽回余地。在决断陈良宇命运的问题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也经历了一番角力。当时的常委会中，江泽民派系的曾庆红和黄菊态度微妙。曾庆红分管党务和组织，起初对查处陈良宇不置可否，一度被视为陈的潜在庇护人。黄菊作为上海帮元老，本应力保自己昔日部下，但黄菊此时身患重病，他不久后在2007年中因癌症去世，无力也无意插手过深。据传在2006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胡锦涛和温家宝提出双规，陈良宇并免去其职务，曾庆红发表了保留意见，提出应先做全面调查后再决定，但其他常委如李长春、罗干等都支持胡温的决定。最终常委会形成一致意见，对陈良宇的问题严肃处理，绝不姑息。曾庆红也表示服从集体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于2006年9月24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对陈良宇的处分决定。会上宣布，陈良宇因涉嫌严重违纪，立即免去上海市委书记、市委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由中央纪委对其立案审查。至此，这场长达数年的中央地方博弈随着陈良宇的倒台而尘埃落定。9月25日一早，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消息，宣布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调整，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因涉嫌社保资金违规被免职审查。这则消息迅速传遍全国，震动朝野。人们从未见过如此高级别的地方诸侯以腐败名义突然落马。实际上，明眼人都看出惩治陈良宇的意义已超越反腐本身，更是中央整顿党纪、重申权威的一次政治行动。陈良宇的倒台昭示了江泽民时代形成的上海帮垄断局面被打破，胡温新政在权力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从此，中国政坛进入了一个地方服从中央宏观调控得到贯彻的新阶段。陈良宇作为第一个在位政治局委员被查办的直辖市党委书记，其兴衰故事就此翻开了中国地方自治悲剧性的一页。在被双规审查一年多后，2008年4月11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陈良宇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两项罪名并罚，判处陈良宇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这个结果宣布时，61岁的陈良宇站在被告席上神情平静，当庭没有表示是否上诉。判决书认定，1988年至2006年间，陈良宇利用职权在项目审批、资金安排、土地规划、干部提拔等方面为他人谋利，通过本人或家人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239万余元。同时，其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和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需要说明的是，检方原本指控陈良宇还有玩忽职守罪，但法院未予认定。涉及其弟陈良军圈地获利一事，法院认为证据不足。最终，陈良宇以两罪成立，获刑18年，刑期至2025年7月25日止。也就是说，正在您观看这期视频的不久前，陈良宇刚刚从秦城监狱离开，但这时间早已换了天。如今的中国不再有央帝之争，最高权力早已定于一尊。中国经济不再有过热的幸福烦恼，而是深陷通缩泥潭，朝气不再有，经济近黄昏。我们不否认胡温时期是一个远比现在更美好的时代，也不否认胡温时期的领导人比现在的领导人更有能力的多。但从结果来看，摘了最大果子的习近平成为史上最差劲的接班人，这不得不说是胡温一朝最大的政治败笔。当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从习近平身边架走时，不知他是否后悔当时扳倒陈良宇。引人注目的是，陈良宇案中所认定的受贿金额仅有239万元人民币， 相比之下，早他十余年落马的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贪污受贿金额也有数百万元，被判16年。而2008年同期，许多厅局级官员受贿动辄上千万元乃至过亿元。例如2008年重庆巫山县交通局长燕大斌受贿2226万元，被判死缓。在之后的省部级高官，如上海社保案另一主角原国家统计局长邱小华，涉案金额也超过百万元。与这些案件相比，陈良宇案区区200多万元的汇款显得格外寒碜。法院认定的陈良宇受贿事实主要有四项。其一，收受港商杨松才港币23万元和人民币10万元。好处是帮助杨的公司获得合作经营上海闽江饭店，并在拆迁补偿中获利2100万。其二，默许妻子黄艺玲在下属企业挂名领薪，十年间不工作，拿了薪酬43万余元。其三，要求申花集团董事长于之飞给妻子陈维丽一个不实际工作的职位和一张公司信用卡，儿子由此获薪及消费共 35.2 万元，同时市财政给予申花集团补贴4238万元。其四，接受新黄埔集团总裁吴明烈安排，为其父亲陈庚华调换了一套住房，新旧房差价约101万元，由吴明烈公司公款支付。另吴还出资 34.2 万元，安排陈家人出国旅游。以上四笔合计239万余元受贿款。在习近平时代的反腐案件中，这样的数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陈良宇也因此成为中共反腐史上一个颇具戏剧性的角色。一个因为区区百万而身陷囹圄的封疆大吏，陈良宇被定罪的另一项罪名是滥用职权罪，主要涉及两桩事。一是违规批准将10亿元社保资金贷给张荣坤用于公路收购，造成国有资产直接损失 3.21 亿元。二是批准将10亿元社保资金贷给华文控股公司，一家央企背景企业，属违法投资行为。这两项罪行都是围绕社保基金使用问题。讽刺的是，正如前文所述，陈良宇主导社保基金投资初衷是为了保值增值，其辩护律师在庭上也据理力争称，全国社保基金当时普遍亏损，陈良宇作为市委主要领导，寻找可靠投资渠道，确保社保金收益是履行职责所在。更有甚者，上海社保局长祝军一曾告诉陈良宇，说中央认为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上海可以做试点。也就是说，陈良宇及其团队自认为是在为全国探路。让人玩味的是，陈良宇案发后不久，国家开始逐步允许社保基金进行市场化投资。2006年5月，财政部颁布《全国社保基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规定》，首次允许社保基金投资海外市场。2015年又出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容许地方养老金入市。而近年，全国社保基金更广泛参与股权投资重大项目建设。这些政策的发展轨迹恰恰印证了陈良宇当年的思路完全正确。当年的改革探索者被当成罪犯拿下，几年后他的做法却成了国家政策方向。这种历史的反讽衬托出中共体制的荒诞。陈良宇被免职后，中央立即着手稳定和整顿上海局势。2007年3月，中共中央调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掌上海市委书记一职。习近平在上任讲话中强调，这次上海主要领导调整是中央从全国大局出发的决定。全市干部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他要求上海各级领导班子坚定服从中央，维护团结稳定，让党中央放心。这一系列措辞被广泛解读为对陈良宇事件的有力回应，中央要上海官场汲取教训，杜绝再出不听话的干部。在习近平短暂主政上海的七个月中，讲政治、顾大局几乎成为他反复宣誓的关键词。上海广大干部从中领会到明确信号，上海必须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殊论绝不可重提。习近平还强调，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对陈良宇案后的善后处理进行部署。这一连串举措使上海官场作风为之一变，从前那种锐意进取、开放自信的氛围被整肃， 取而代之的是强调纪律规矩的死气沉沉。陈良宇的落马标志着延续十多年的上海帮势力走向分崩离析。所谓上海帮，是指江泽民主政时期由上海籍或在沪任职官员形成的非正式派系，包括黄菊、吴邦国、曾庆红、贾庆林、周永康、陈良宇等一批高官。这个派系在陈良宇事件之前可谓如日中天，其成员占据中央和地方多处要津。然而陈良宇案爆发后，上海帮元气大伤，核心成员或退或亡，黄菊于2007年因病去世，未能在政治上庇护陈良宇。吴志明，上海政法委书记，公检法系统首脑，在案发后淡出公众视野，后来卸任退休，没有再进一步。上海市长韩正等陈良宇的同僚因明哲保身得当保住位置，但从此在中央布局中被刻意边缘化。最关键的是，江泽民本人在此后逐渐淡出权力舞台。虽然江直到2011年前后仍有影响力，但可以看到他在陈良宇事件上选择了顺从胡温安排，并未激烈干预，这被视为江泽民系的系统性撤退。陈良宇一案既是对江派余威的一次重击，也成为江时代向胡时代过渡的象征性事件。此后数年间，随着习近平接班和反腐风暴掀起，上海帮的其他要员如周永康、徐才厚等也相继落马，上海帮真正宣告寿终正寝。从历史角度看，陈良宇作为上海帮在地方的悍将，其覆灭预示着一个政治派系黄金期的结束。上海从一个独立王国重新回归中央，直接掌控之下，干部任免开始常态化交流，不再常年由本地人把持，重要决策也需更多由中央下达，不再有过分的自主特权，这对中国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陈良宇案尘埃落定后，关于他的历史评价一直存在争论，官方给他的定性是严重违纪违法的腐败分子，但民间和学界则从多个视角进行了重新解读。有人强调他作为上海改革开放的功臣地位，在80年代至90年代的改革突破城市建设上，陈良宇扮演了关键角色。他领导的股份制改造、土地批租融资、浦东开发等都是划时代的举措。也有人视他为政治斗争的烈士，认为他因不肯屈从权威而被作为典型整肃，多少有点悲壮色彩。陈良宇的兴衰成败不仅是个人沉浮，也是中国政治结构的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中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中央地方矛盾的再度演绎。从历史上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博弈始终贯穿治国脉络，而陈良宇事件正是21世纪这一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陈良宇的倒台不只是一个地方诸侯的败局，而是一次权力版图的彻底改写。上海帮在中央的失势，让中共内部的各方势力陷入权力真空的博弈。红二代、团派、太子党、地方诸侯系相互掣肘，谁都不愿让另一派一家独大。最终，习近平这个原本并不显山露水、看似中庸折中的人，被各方视为可控的平衡点，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然而，这个看似稳妥的选择却成为中国政治的转折点。习近平并非陈良宇那种有宏观经济眼光、敢于推动城市化和产业升级的改革家，他的核心竞争力不在治国理政，而在精于权术，以谨慎隐忍换取晋升，再用集权手段牢牢抓住一切。他的文化底子薄弱，对经济规律的理解停留在口号与运动式治理，更多精力放在权力整合与个人崇拜的塑造上。历史的讽刺在于，一个真心想发展经济、具备实干能力的陈良宇被体制碾碎，而一个缺乏治国能力却是当代最大野心家的习近平，却在这种体制的妥协中登顶。自此，中国的发展轨迹悄然转向了一条以权力为中心、以个人意志为最高原则的道路，而这或许才是陈良宇留给中国最深远的政治遗产。